很对不起大家哈，这个时间拖得太长，所以连续作战，今天晚上可能还得1个多小时。那么我今天晚上要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进化论和创造论。是在正式开始以前，我有一点哈，要一点说明。就昨天哈，我在讲这个神的存在的时候，讲到就是说，地球因为有个23度的偏角，所以在围绕的时候，有个春夏秋冬四季之分。我当时讲的时候是说，因为距离哈有点远近，那么后来锦州来的这个李老师他下来给我提出来，他说不是距离的远近，确实是这样，因为地球有个偏角，是它重的时候，有时候光线是直射，有时候是斜射，所以当光线直射，像这个时候就是夏天，所以这个斜射的时候是冬天啊，不是因为距离的远近变了。所以李老师提出来，我觉得这很好，说明他听得很细啊，而且能够指出来。因为我们宣讲啊，神的话语，一切东西我们也都要凭着真理哈，凭着真理去说。所以我很欣赏李老师这种态度，希望大家也都能够仔细这样听啊。因为我们追求基督教的信仰，跟追求科学一样，都要很认真、很执着去做啊。那谢谢李老师指出这一点啊。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进化论和创造论。这个问题可能对我们啊很多人也是很困惑的问题。我自己也是长时间受这个问题的困扰，因为我本人是学生物的，从小是坚信进化论，啊。那么前年我有机会到伊诺伊州去，也是有一个布道会。那么晚上结束的时候呢，就大家有些交通啊，其中有一个念博士的一个朋友就过来问我，他说：“你相不相信进化论？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相不相信进化论？”我说我过去信，现在不信。他听完后扭头就走，他说你连进化论都不信，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哇，当时我听了以后非常感慨，他只不过是一个学物理的，我是学生物的，我想我对进化论的了解恐怕不一定比他少，但是就可见这进化论在我们心目中的分量有多大。把进化论作为一个真理，如果你连这个真理都不信，我们根本不会有共同语言啊，就这样。我过去也是这样。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首先要指明一点，就是进化论也好，创造论也好，都不能用科学来加以证明或者否定。啊，我今天下午已经说了，科学研究对象的其中的啊一个条件就是，研究的对象是能够重复的，啊，已经完成的事情，无法用科学实验加以证明。那么进化就是宇宙怎么来的，人怎么来的，生物怎么来的，这都是已经生命的起源问题，已经是完成的事情，你没有用办法去科学去证明它或者去否定它，啊，所以这都是要凭信心接受的啊一个学术。那么在前不久哈，新近出版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本书的一个序言里边，英国有一个著名的进化论的领导人叫 Matthew， 他就在序言里就这样说的，他说相信进化论与相信特殊创造论完全一样。为什么完全一样呢？是两者都被信者确信为真，但至今却没有办法加以证明。啊，这是进化论一个领导人这么写，他就说你相信进化论你就认为进化论是真的，你相信创造论你相信创造论是真的，但是都没有办法加以证明，那就是说凭信心接受。可是我们讲的这信心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你心血来潮我就去相信进化论我就信了，我相信创造论我就不是。这个信心是在三思而后的，是经过根据很多的事实来考证，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去建立你的信心。好，今天我给大家要分享的就是啊，现在比较常用的一个模式哈，在谈到进化论和创造论时，就建立两个模式，一个进化的模式，一个创造的模式。然后看看现代科学的发展是更适合于哪一个模式，如果现代科学发展的成果更能够用进化的模式来解释，那我们说进化论就比较有道理；如果现代科学发展的成果更能够用创造论来解释，那我们说创造论可能比进化论更有道理。啊，今天我就给大家摆出一些事实，让大家去自己去判断去思考。啊，但其中有一点很清楚地表明，进化论不是一个科学的真理，不是一个已经被证明的一个定理，乃是一个达尔文提出一个假说，这个假说是还有待证明，还没有被证明的一个假说。啊，现在的状况就这样一个状况。那我们再来看看，他根据这个假说提出这个定理是不是真有道理？啊， 那么这两个模式是这样的模式呢，从进化的模式来讲是这样的，就是说相信宇宙是永恒的，宇宙本身就是无始无终自给自足的这么一个体系啊，在这个封闭体系里面，它自己就有自生自长的律，可以使一切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无序到有序，不断的这样进化，而且这个进化还在继续当中，没有任何超然的力量存在，这是所谓的进化的模式啊。首先相信宇宙有恒，永恒无始无终，而且相信宇宙本身就有一个进化的律，使一切能够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不断的这样进化，没有任何超然的力量的干预，这就是进化的模式。那么创造的模式很简单，就是说是一个万能的超然的造物主神造了这个宇宙，造了这个宇宙的规律，而且愿意用他的大能的手还托住这个宇宙，这个进化已经，这个创造已经完成，现在进入互持阶段啊，这就是创造的模式。那么我们现在，我试图从宇宙的起源啊，生命的起源和关于达尔文本身进化论面临的问题啊，这三个方面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科学上的啊一些发现或者说明的一些问题。首先是关于宇宙的起源啊，那么进化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宇宙是永恒的，无始无终的。可是现在根据现在的科学成果来看，宇宙的永恒是不太站得住脚的啊。第一点，我们从哲学上来讲，如果我们说永恒是什么呢，它的过去是无限的过去，对不对？永恒没有开始，那就叫永恒。可是如果过去是无限的话，它怎么能够到今天呢？如果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现在了，那就是过去就已经结束了，是不是？所以从哲学上来讲，这是讲不通的。如果过去是无限的，我们一直在过去里面。所以很多人讲，包括这个达尔文很有名的一个辩护师叫做这赫西里，他自己都讲，从纯哲学的角度讲，无神论是站不住的，宇宙永恒站不住。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热力学上有两大定律啊，一个是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1850年当热力学第一定律被提出来以后，大家很多人就认为这是证明宇宙永恒的一个很重要的证据。为什么？热力学第一定律是讲任何物质也好啊，后来变成能量加的类都不能够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它只是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哦，所以当时很多人讲，你看，那就说物质是永恒的嘛，能量是永恒，它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但是，以后又出现了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是讲，简单说是讲什么呢？它是说，如果一个体系让它自然的进行的话，它一定会向着熵啊，一个火字旁一个商业的熵，向熵增高的方向发展。这熵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种不能够做功的自由能，啊，是一种热能。那意思就是说呢，一个过程它一定要从不均匀的状态趋于均匀的状态。打个简单的比方，如果大冬天外边很冷，啊，你很冷，你进到屋子来以后，屋子的温度是高的，一会儿你就不冷了，为什么？因为物质的高温传到你的低温，你的低温传到外边，所以它又不均匀变成均匀了，这时候熵值就增高。所有的过程都是这样的啊，所以整个过程按照自然过程进行的话，它一定是从有序到无序这样进行的啊。买一辆新车，一开始会很爱惜啊，经常打蜡，洗有一小点车赶紧用衣服就去蹭啊，这都再说不迟。去 parking 车的时候会非常小心，你只要离的 parking 的离别人车远远的啊，怕别人一开门把你的车撞坏了。尤其你不要 parking 在那个大破车后边，那他不注意砰一开门就把车给撞坏。我也非常小心，就几年下来这个车已经撞得斑痕累了，你躲也躲不了。一开始很爱惜，过不了几年就开始长锈了，机器也出毛病了，你就不太 care 了。啊，所以你看到所有东西都是在不断的啊，有序到无序这样变化，这是实际的一个过程。所以很多科学家就预言，当有一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个熵值增高到很大的时候， 所有的能量都变成不能够做工的热能，整个宇宙就停止下来了，因为不能做工了，所以整个宇宙就会到一个等温热死的阶段，这就是宇宙的结束。但是今天我们还没到这个阶段，说明什么？说明这宇宙的历史还不够长，说一定有个开始，对不对？如果宇宙的时间足够长，那我们今天也许就到了宇宙停止的时候，这说明它时间还不够长，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它说明宇宙是有个开始的，但是将来有一天一定会到这个时候，宇宙有个结束的时候。你看，如果我们把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加起来看，会怎么样？第一定律告诉我们，物质不能够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就是宇宙不能够自己开始，也不能自己结束。但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宇宙一定有个开始，而且有个结束，那就是靠宇宙自己是不行了，一定要有个外来的东西，加起来就是说要一个外在的东西来使宇宙开始，以后这个结束。所以从这个热力学的定律上来讲，宇宙的永恒也是站不住的，它有个开始，只要有开始的东西就不是永恒的东西，永恒就是无始无终啊。而且最近哈，关于宇宙的起源，那么提出很多假说，现在最热门的一个假说就是大爆炸理论 Big Bang 啊。这个理论的这个提出也是经历了很长一个阶段啊，在本世纪初有科学家就发现了哈，发现了这个星球的红移现象，红就是红颜色的红，移动的移，红移现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发现了从外星球射来的光啊，如果离我们远的星球射来的光，它是偏向于红光的方向，可是离我们近的一些星球射出的光呢，就偏啊，不是，就是紫光方向比较多啊。所以他们就推论，所以整个宇宙可能是在膨胀啊，一直在往外膨胀。他们怎么来的呢？因为在物理学上，在声学上有一个定律叫做 Doppler 效应啊，是声学上一个效应。这个效应是说什么呢？啊，就上面这个哈，它是说，当我们在观察一个运动的物体，如果这个物体是接近我们的时候，它发出的声波一定偏向高频的方向；如果这个一个物体是远离我们，那它发出的声波就会改变了低频的方向，频率变低了。这就是为什么这是一个图形的表明。当一个人站在月台上等火车的时候，如果火车向他驶进站的时候，你一定听见他鸣笛的声音是非常尖的，非常高昂。为什么？因为频率高，所以声发尖，很高，是吧？然后在火车在开始离站往外走的时候，我就画反了，就在这儿，你听他鸣笛就变得低沉了。嗯，为什么？因为他向低频的方向走，这就是啊，这个声学上叫做 Doppler 效应。就这样，那么后来有人就发现了，实际这种效应在光学上是一样使用的。当一个物体在远离观察者的时候，它远离它走的时候，它发出的光要偏向于长波的方向，就是它的波长变长，实际就是频率变低了。那长波在可见光里面知道是红光是长波，是不是？如果它靠近我们的时候，那它的光要向短波的方向发展，那这就是紫光范的动。所以很多人发现这个星球离我们远的都是偏向红的方向，就向红光的方向移动，所以叫红移现象。所以他们就提出来了，说可能整个宇宙都在膨胀啊，很多星球都远我们而去，那膨胀就可能说明宇宙可能没有一个开始，一定有个开始，它不可能永恒一直膨胀下去，像什么一定会有个开始，所以很多人不能够接受。那么在1917年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有人就从他的公式里边发现它的公式含有宇宙膨胀的这个因素，当时就写信给他。爱因斯坦听了很不高兴，说不可能的。可是他仔细一检查，确实是这样。但是爱因斯坦不愿意相信宇宙有个开始，所以他就在他的相对的公式里边加了一个宇宙常数，让宇宙既不膨胀也不缩小。他自己很高兴，他说我计算有误啊，有错误，他加了一个宇宙常数，把这事儿就遮过去了。可是，一直到1931年，哈勃用这个200英寸的大望远镜开始观察天文，确实就是实际观察到了很多星球是远离我们而去，就从实际上看见了。从那以后，就没有人再怀疑宇宙是在膨胀。爱因斯坦最后是公开的发表声明，说他加在这个 他的这个相对论的公式里边加一个宇宙常数，是他一生中犯的最大一个错。他接受宇宙在膨胀的这个结论，但是私下他在给他朋友写信，他说宇宙的膨胀可能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很有点刺激啊，不愿意相信，觉得很别扭。为什么？因为人的世界观，他不愿意相信这个事情啊。所以到30年以后就没有人怀疑宇宙在膨胀。那宇宙在膨胀，一直在膨胀，一直物质就在变稀，那这个新物质从什么地方来？有人还是不愿意接受宇宙有个开始的想法。所以1948年一些科学家联合起来又提出一个恒态论。恒态论是什么意思呢？说宇宙虽然在膨胀不断变稀，可是不知道从一个什么地方会源源不断的有新物质补充进来，比如氢气，所以宇宙还是均衡的。实际这个理论没有多少科学根据的，居然最后得了诺贝尔奖金。所以宇宙虽然膨胀，还是可以没有个开始啊，这事儿又折过去了。可是当时在40年代有一个俄裔的天文学家叫做伽马，他就在想，他宇宙为什么会膨胀，一定有个开始，而且他就想是不是开始有一个原始的火球，因为什么原因突然断而一爆炸，就形成各种星球，开始宇宙的开始，而且现在还在膨胀之中。所以他就假定了，如果是原始爆炸，真是原始爆炸，一定现在能找到原始爆炸的余波，而且原始余波所代表的绝对温度是多少，他都计算了。可是当时没有人听他的。一直到1965年，贝尔实验室有两个科学家要研究宇宙射线，他们设计了一个侥幸的天线，结果安上以后就一直觉得里边有很多杂音噪音，怎么换方向都不行。后来说这天线肯定有毛病，最后他们就从头开始检查天线，结果发现这个天线的上面有个鸽子做了窝，在里边做一窝。哦，他说这肯定有问题了，就把这鸽子也这窝也清掉，再重新组装，杂音一样存在，而且换一个方向，每一个方向都同样的杂音，而且这个杂音所它根据它的坡上所代表的绝对温度是-270度左右，说这个绝不是银河系以内可以带到的这个坡，所以当时他们就一直想不通这是什么东西。与此同时呢，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研究小组，也是在研究宇宙射线的问题，也是在思考爆炸的问题。他们同时提出一个理论，就是说如果宇宙真是爆炸了，现在一定有余波，余波代表的绝对温度大概是-268度左右。可是当时贝尔实验室这两个科学家都不知道，一个偶然的因素他们知道相互研究的内容，结果一查，他们所研究的代表的绝对温度都相同，而且一查，伽马在40年代提出来的就是-270度左右，不谋而合。结果他们就以通信的形式发表在美国的这物理学报上面，最后这两个获诺贝尔奖金，一下把全世界都震动了。啊，就说因为他能够解释为什么现在宇宙在膨胀，就是从爆炸来，所以现在大爆炸理论就能受到很多科学家的欢迎，啊，因为能解释这个现象。但是宇宙大爆炸的理论有很多超然的因素在里面，解释不通。第一，现在的科学家都承认在爆炸以前没有时间，没有能量，没有质量，没有物质，这就怪了，什么都没有，爆炸从何而来，解释不通，这是直接违反热力学第一定律的，物质不能从哪儿来的，没有不知道。而且科学家研究完了以后，我们刚才讲了哈，一个自然的过程它一定上了一个不经意的状况，轻易经意的状况，让熵值增高啊，一再发展。可是他们发现在原始火球的状态就是一个均匀的状态，就熵值最高的一个是高峰，就原始时候熵值就最高，这也是解释不通，这和第二定律完全是反的。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现在已经计算了哈，就是说在爆炸以后的10^35 次方分之1秒以后的事情，很多科学家都有共识了。可是在10^35 次方秒分之1秒以内的事情，他们叫做 Planck Hour， 就是 Planck 墙，这里边的事情根本就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温度可以高达10^32 次方摄氏度，任何自然规律都不能够起作用。可是这爆炸如何产生的？而且有人计算了这个爆炸的速度，爆炸的速度很快很快的， 大概在十的三十二次方分之一秒以内，这爆炸就完成了。而且后来爆炸的速度可以高达十的三十一次方米每秒。我们知道光速才多少？一秒钟三十万公里，这是十的八次方米每秒，是远远超光速。那我们知道光速是不能够超的，可是它爆炸的速度是远远的超过光速，这都不能解释。而这宇宙爆炸的速度一定要非常的准确。他们很多人一计算说，宇宙爆炸的这个大爆炸的速度要精确到十的五次方分之一秒，因为快了慢了都不行。你就像你要发射火箭一样，你要火箭太慢了，你上不去就掉下来；可是你太快了，它马上冲出你的轨道，跑到另外地方去。宇宙爆炸也是，它要能够形成各种星球，它一定速度要控制得非常好。啊，所以他们这些大爆炸理论发言人，他们最后有一个什么结论？他就说啊，他说好像有一个人这么奇妙，好像有一个人立一支铅笔在桌子上，用铅笔这个尖的这一头立在这个桌子上，就站立那儿。十万年以后，你再看还在那儿立着，他简直不可想象这样一个事情。说美国为了争议哈，查这个爆炸余波的情况，他们1989年开始发射一个专门一个卫星，啊，去争议这个辐射背景。那我过去我们想，这大爆炸肯定是一片混乱了，砰一下炸了，是根本什么秩序都没有，对吧？阿拉巴马的爆炸什么都没有了，最近中东的爆炸一片混乱。那么像宇宙爆炸的更是这样的，这么大能量。实际他们到1992年，他们收集到的3亿多张这个信息啊，来分析，非常均匀，均匀到简直是不能够想象那个均匀，差十万分之一，只爆炸的速率和的波的长度还是这样的。根本不能想象这样很均匀的这个微波吸浪怎么样最后又产生各种星球，都不能够理解。最后这个加州的这个 Lawrence 这个实验室，就诺贝尔奖励很多人获得奖，他们说我们好像亲眼看见了神一样， It's just like look at God， 这是那科学家们讲的。所以很奇怪，所以很多人就评论说，由于现在大爆炸理论的哈新的数据的得到，使神创造宇宙这个观念成为近一百年来最受推崇的概念，只能用神来解释，全是超然的东西，反热力学第一定律、第二定律，而这一切爆炸都是怎么形成？虽然现在大爆炸理论很有很多细节弄不清楚，但是如果大爆炸理论是对的话，那宇宙一定有个开始，起码这点可以肯定。有一个开始就不是永恒的，所以我们说如果根据创造的模式、进化的模式，宇宙是无始无终永恒的一个体系，那这一点就不符合这个模式。那相反，如果我们说宇宙有个开始，那么说是神所创造的啊，神在六天以内创造了宇宙万物，那这就符合这个模式啊。是这一点关于宇宙的起源啊，我给大家分享了。另外一点是关于生物的起源，生物起源说来也哈，也觉得很有意思。我们现在都知道生命一直来自于生命，是吧？一直从生命一代一代这样繁衍下去。可是就是在100年以前，那当时还相信腐物能够生虫了。所以你看那仓库里边怎么突然就长出老鼠来了啊，一些脏东西，一些破布，一会儿就生出去了。所以当时的人还就以为就是这些破的东西、腐朽的东西最后就变成了虫或者变成耗子，这就是1860年人们都还这样看。后来人们才知道，哦，这不是，因为它原来就有啊，就有虫卵哈，啊，等等这一些的东西最后才会生，并不是这些无机的东西就能生出生命的。一直到这本世纪30年代，苏联的科学家提出了无生源论，就是说什么，就说所有的生命来是从无机物这样进化来的啊，根据达尔文的进化的这样来。1953年，生物学史上发生了两个重大的事件。第一个就是我昨天讲的 ，Crass 和 Watson 发现了 DNA 的双螺旋结构，啊，揭开了这个生物遗传的密码，开始了生物的新时代。另一个事情就是芝加哥大学的 Stanley Miller， 他做了一个试验，用这烧瓶从无机物里边得到了氨基酸，哦，这是一个跨时代的一个事情。这米勒东西很简单，就这样一个东西，啊，它这是一个烧瓶，然后这是个冷凝管，这下面接受东西， 然后呢，他是把自己的烧瓶里边哈冲上了所谓的原始大气，估计都是还原性的，像这个甲烷气啊，这个氢气啊，或者氮气这一类的东西。然后他知道呢，说当时呢这原始大气没有大气层，所以可能紫外线很多，所以呢他就说估计可能紫外线会起作用。然后他这里边放电啊，有两个电火花这样的放电，哎，果然他这样做了以后，几天以后他把那能力下了以后，就在从这里边就能够得到几种氨基酸。大家知道氨基酸是蛋白质的组成成分了，那得到氨基酸就可能得到蛋白质，有了蛋白质就可能有生命了。哦，当时全世界的轰动，就说明说米勒的实验可能揭开了生命起源的秘密。他的论文发表在 Science 杂志上，只有一页多，他的这篇博士论文两个礼拜就写完了，最后就留在芝加哥大学当老师，已经现在几十年了。哦，当时大家都很兴奋了，说是啊，你看这就快了嘛，对吧，得到氨基酸了，氨基酸就可以组成蛋白质，蛋白质是什么，恩格斯讲是生命的存在形式，那有蛋白质那生命就快了。所以在米勒以后啊，有很多人这几十年来重复大同小异的做各种实验，最后确实得到了好几十几种氨基酸，必须的氨基酸。那么又得到一些糖类啊、碱了啊，都一些生物所需要的物质。可是现在米勒自己也承认，他说现在看的不那么简单了，啊，要走生命的起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也开始对米勒的实验也提出质疑啊，提出质疑。那么有几个方面啊是需要去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它形成的这个氨基酸哈，是在氨基酸一形成以后它就把它分离出来，再形成马上分离出来，就是实际就是说降低这个反应物的生成物的浓度。大家知道化学反应哈，如果你是这个反应物的浓度越高，它一定要向这个生成物的方向进展，相反同样的情况，如果你生成物太多了，浓度增大了，它也许向逆反应方向走，向分解的方向走。它的作用就是生成一点它就把它取出来一点。实际上呢，现在很多科学家来分析，就当时因为紫外线很强，说这些东西如果不把它收集起来的话，它可能形成以后马上就会分解的。他们以一种甘氨酸为例，就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真是在原始大气能够形成的话，可是97%以上的氨基酸甘氨酸在合成的时候还没到达地面就已经被分解了，剩下3%的甘氨酸一定要下到海底水底下2次英尺的地方，免受紫外线的照射才能够保存下来。所以说面对这实验，如果不是及时的把这个生成物分离出来，就你有多少东西能存在下去啊，这是一个。另外有人在质疑他所用的能量，他用的反应物的浓度都是原始大气所不具备的，但这个还比较好说一点。最致命的一点是米勒的实验一定假设原始大气是还原性的，就是没有氧气的存在，如果有氧的话这生成物马上就要分解，因为当时一直认为大气是还原性的。可是当登月火箭这个火箭无人驾驶火箭上了火星以后，发现火星虽然没有生命，但是火星含有含氧的地层，含有氧气。所以这样的话就给科学家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怎么能够证明当初没有生命，地球没有生命以前地球没有氧？当然我们现在并不知道有多少氧就能完全把这些东西消灭，但是有氧，那米勒整个实验就需要完全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就需要重新估计。所以现在大家都清楚，同时即便就是按照米勒的实验能够从原始的大气从无机能够生成氨基酸，哪怕最后又生成蛋白质，如果真是能够做到这样，离生命的起源还差得远了。我昨天讲了，今天也提到了，一个生命最简单的它是一个独立的单位，它一定需要可以有代谢的能力，新陈代谢的能力，有遗传的能力，有对环境反应的能力，这都需要很多很多的酶来参与。而且我们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第一个生命的 DNA 从何而来，因为我们知道没有 DNA 你就不能生产蛋白质，对不对？可 DNA 从哪儿来的？ DNA 需要一个一个用酶把它一个一个的这个核苷酸连起来，是不是？但是这个酶是什么？ 酶就是蛋白质。那么就问是先有蛋白质还是有先有 DNA 的，就好像过去问的先有鸡先有蛋一样。这个问题比那个还要严重，因为它必须同时要有，必须同时要有蛋白质，这个连接酶又同时要有 DNA。 我们昨天讲的就是221个合格栅组成的 DNA 用101年的历史来合成现在一个正确的长链都合不成，何况现在既需要1000个黑核酸组成的 DNA 还需要蛋白质，怎么可能？很多科学家自己都在摇头，他是没有办法解释。更重要的是，从化石的证据来看，生命根本不是从简到繁一点一点进化的。在生物史上有个很重要的说法叫做前寒武纪生命大爆炸，说有人最近把说是 biological big bang， 是生物的大爆炸，宇宙有个大爆炸，生物有个大爆炸，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寒武纪哈，大概离现在5亿年的时间，在这个地层里边，突然就出现了20多个门类的各种复杂的海生生物，在这以前没有。那这是从哪儿来的？怎么突然就出现生命了？所以就突发性的变化。实际前寒武纪的生命大爆炸在达尔文时代就知道，达尔文解释不了这个现象。达尔文说，如果我的进化理论是对的话，相信在前寒武纪一定有生命，如果没有那就证明我这有问题。对，达尔文当时就说出这些话。现在又过100多年了，情况怎么样呢？情况还是突然生命就出现了。虽然有人在说这41年以前多少在岩石里面发现一些藻类哈，单细胞的藻类，但实际上是不是都很难说了。但是中间也没有连接的环境。去年我正在写一张文章叫《进化的遗传论》的时候，在中国南京召开了一个全世界的古生物学会议，就是讨论前寒武纪的生命大爆炸。那么在《人民日报》上就公开登出了文章，我是看得非常的兴奋。看你的标题了吗？向进化论挑战的成江化石群。哇，这题目非常醒目。为什么呢？就是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的旁边有一个县叫成江县，有一个非常保存的非常完整的这个地层，就是发现到寒武纪的时候生命突然出现了，几十种门类的生物出来，在以前就找不到，所以全世界的古生物家云集在那儿讨论。最后他们在这个文章上就提出来了，说生命由无生命进入有生命，从单细胞到多细胞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的一个基要要点。可是从成江化石来看，生命好像是在寒武纪突然爆炸产生了突然的这个产生，是这个进一步研究可能是对传统的达尔文主义的一个动摇。人民日报写的呀，连着两篇，这是7月份的，5月份还有一篇。不简单，能够在中国大陆的官方报纸写出这么样的文章，确实说明有一批科学家在思考，在严肃的思考究竟达尔文对多尔主义对不对。因为你要面对事实而不是面对假设，所以我想对进化论的认识，对生命的起源的认识终于有一个开始。所以你说从生命的起源，从米勒的试验再到化石的证据，现在看来这条路是很难走过去的。那么现在大家科学家都在做，要从实验室合成一个细胞，到现在还没有办法。那即便就是合成一个细胞又怎么样？美国科学院他还是信奉进化论的，都这样讲，在1984年，他说即便有一天人能不能够合成一个活的细胞，答案是不知道。他说即便有一天人真是把细胞从实验室合成出来了，又怎么样呢？并不能表明在多少年以前生命就是这样开始。那说得很对，你合成一个细胞也不能表示当时细胞就这样产生的。所以从生命的起源来看，还不像是一个由简到繁由积极到高级一步这样走下去的，这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说法还是不一样，而是突然就出现了。那你要从创造论来讲，从圣经来讲，那神就是在6天以内分门别类 照了各种生物而且看为是好的，这突然就出现啊。所以这从生命的起源这个角度来看，另外我们从达尔文的进化论本身，好，我们来看看达尔文的进化论哈。我说它是一个假说，乃是因为达尔文当时有机会上到一个科学的考察船啊，实际那个船还不是考察科学的，是为了为英国当时定他们的边界啊。但是他当时他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他就在船上待了5年的时间，在这毕格猎犬号哈、啊、上面，他就看见很多和大陆哈、啊、美洲大陆相隔绝的一些海岛上，那一些生物的种类和大陆上就不一样。他就在想，是不是因为这个，对不起，是不是因为这环境的隔绝，它产生一变异以后，它就把它固定下来了，它就开始进化了。所以它进化的观点从那个地方开始提出来，那么慢慢的就建立了这一套进化的理论。这达尔文的基本意思是什么？进化论的基本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物种是不断的在变异，在变异成各种性状以后，有的就是适应这个环境，那死者就生存了。不适合环境的就被淘汰，就死亡了，所以叫做自然选择，或者叫物竞天择，啊，生物都在竞争，那最后由天来选择，由环境来选择是谁对，这就是达尔文的基本的精义，就是这样，啊，所以一步一步的就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一步一步就是由自然选择就这样进来，啊，但是现在达尔文理论面临了很多难题啊，问了很难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进化是如何产生的？是一直长时间说不清楚。那么在本世纪中叶呢，兴起一个叫新达尔文主义，他们就企图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来为达尔文主义提供理论根据啊。他们就说变异啊，大家知道基因都会发生突变啊 mutation， 它突然一个碱基会自动变，那变了呢，它的性状以后引起的遗传性状就会变异。他们说变异就是达尔文的进化的材料，因为它老在变嘛，那环境呢就提供这个选择的机会了。那开始一听觉得还很有道理，可是实际你仔细一看就觉得还是很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啊，生物学家都知道这个 mutation 啊，这个突变99%以上都是有害的，致死的突变，就这个变并不能变好，只能变坏，而且它突变的几率很低，每一代的变异的几率大概只有10^-4到-6这么大的几率。有人说管他呢，哪怕99.9%是有害的，总有0.1%是有益的嘛，也许就这个有益的就让生物流进化，当然存在这种可能性。可是我们讲了，第一它变异的几率很低，那我昨天已经讲了诺贝尔奖励或者算过了，哪怕是1秒钟10万次的这个速率来变，到现在还变101年的时间还变不成一个好的合适的，何况它一代只有10^-4到6变异的几率，根本没有可能啊，所以它这样找是不合适。另外他就说天择啊，自然选择过去我们都听熟了，也就是习以为常，所以你仔细想一想，这个天择本身是没有方向性的，它就像一个筛子一样，对不对？你变了各种环境，各种生物，那适合的环境就留下来，不适合就死了，那是这样，那不错，它也许会让一个物种在横的方向能够增多品种啊，比如说一个鹅啊，飞鹅它可以变颜色，有保护色，那有保护色的就能留下，没有保护色就死掉，它可以横向方面增加，但是是鸡还是鸡，是狗还是狗，它是一个被动的东西，它怎么能够把一个物种从低级到高级纵向的这样提上去，不可能的。怎么样能够从无序到有，由无序到有序，由低级到高级，这样逆地而进去，这样能够提上去，讲不通。因为我们知道自然界虽然有些东西是逆地而定律的，暂时逆地而定律，比如说一粒种子，一个受精卵，对不对？它会发芽，然后受精卵会成为胚胎，最后从一个很简单的变成很复杂有序的一个生物体，那这就是说第二定律就反了。原来过去这是一片荒地，通过建筑师设计盖起了一个教堂，也是从无序到有序啊，这是和第二定律是反的，但这只是暂时的，因为植物也好动物也好最后长大了，最后走一天还要死，这教堂也是再过一段时间就要坏，就要塌掉，就要变成无序，还是会变，但是它有一段暂时的逆第二定律。为什么？ 如果在这种情况，一般需要两个条件，满足两个条件才可以。第一，要一个能量的转化系统；第二，要有一个指令或者蓝图，要有个计划。那我们说受精卵种子，它的蓝图在什么地方？就是在它的 DNA 链上，这遗传的性状都在那儿。所以黄豆的种子一定长出来是黄豆的芽，绿豆长出来一定是绿豆，人的胚胎受精的长出一定是一个人，它不会变成别的。对，它是因为有一定有指令在那儿，计划它一定要这样走。第二，要有能量的转换系统。那生物的能量转换系统在什么地方？呼吸作用、血液循环系统、消化系统，这都是能量转换的系统。那社会上的转换系统在哪儿？你要用化学能变成机械能，啊，各种机械，啊，电能，这都是转换系统能够设计。你光有蓝图，没有机械，没有工程，工程车辆，你房子盖不成。可是你光有这种能量的转换系统，没有指令，你砖头瓦块总不能自己东碰一下，随便乱堆就堆出一个教堂来，不行，一定要有图纸实现。好，所以一定要有这两个东西，它才可能展示的逆第二定律能够这样走。从无序到有序，从低级到高级这样走。那么我说生物它自然选择只是一个环境，它怎么能够把生物就这样过一下筛，它就能够从低级到高级这样走上去？如果你说自然界可以这样做，那你是不是能够在自然界找到这两个，一个找到一个指令，让生物有目的的这样由低到高级这样进化，或者你找到一个能量的转化系统，让生命能够有可能利用这些能量去进化？实际你在整个自然界，在宇宙找不到这样两个必要的条件。所以我们说环境只是一个被动的一个筛，它没有主动的去让生物怎样演变一个方向的一个东西，它没有一个方向性啊。所以从理论上是很难解释的啊，进化。而且从实践上也有很多问题。你比如说进化究竟是连续的进化还是跳跃式的进化，就是说是连续的一点一点变，还是蹦蹦蹦一点一点突然就变成另外一个。
立刻按下停止键，并且
每个礼拜三的中午自己带饭聚餐，然后就讨论这个问题，生物的进化是渐变的还是连续的。我去了两次就不去了，讨论不出头绪，那是学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如果生命是真是连续的这样变的话，就出现很多问题，根本无从分类。更简单来说，如果都连续这样变，人和猴子之间从哪儿划一刀，哪算人哪算猴子，因为都连着呢，对的，分不开。绿豆和黄豆之间从哪儿划一刀，哪是绿豆哪是黄豆，分不开，分类谈不上。如果分类谈不上，那地层也谈不上，因为地层怎么划分的，就是根据化石不同这样划分。但实际分类是有客观根据的，像种，生物的种就有个定义之一，就是说种间不能杂交，杂交没有后代，或者有了后代不能够生育，它一直不能够繁衍下去，这就是种的一个定义，这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你像马和骡子，哎，马和驴就可以杂交，对不对？它是两个种，它可以生骡子，但是骡子没有生育能力，到那儿就打住了。所以马是一个种，驴是一个种，这是截然分开的。老虎和狮子可以杂交，也可以生后代，同样后代没有生育能力，所以老虎是一个种，狮子是一个种，这是明显的画得很清楚。动物植物也是一样，种间不能够生育后代，这是明显的，是有一条界限的。那怎么样去解释呢？为什么中间这些东西都上哪儿去了？达尔文当时也知道，他说我是主张渐进的，可中间为什么有中间这么多环节是缺的呢？达尔文归之于他把它归之于灭种，他说因为这个渐变的这个形式啊都是不完整的，是生命力很低，只有变成这个种变成这个种以后，它中间这些东西啊生命力很弱，都死了。哎，这样说化石可是又很少。达尔文说这时间不够啊，因为过去都没有找化石，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化石会越来越多的啊。果然在达尔文发表进化论不几年以后，就出现了一件大事情， 发现了一个化石，在下边，大家看见这个哈？这化石叫始祖鸟，这是在德国发现的。这始祖鸟的化石是怎么回事呢？你看看它，这是它的头部，在这儿看见了吧？这是它的头，这是它的两个前肢，这是尾巴。那么在前肢呢，还发现有爪子的这个骨头的痕迹，在这儿。所以他们就认为啊，这是最原始的一种鸟类，所以把它复原的就是这样。所以它的鸟类的翅膀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乃是因为爬行者的前肢羽化了，变成羽毛状，所以它就成了翅膀。所以它的这个前肢不是还有这个手指头、这爪子这样吗？所以这骨头印都还在这儿，都没看得见。所以呢，这就是最原始的鸟类从爬行者进来。哦，当时这化石一发现以后，这达尔文主义者都是这个非常的高兴，就找到了很有力的一个证据，找到一个中间的环节，就在爬行者和鸟类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但是很遗憾的是，到现在又过了100多年，像这始祖鸟的这个化石到现在就两个化石，其中一个化石很多人认为有雕琢的痕迹，有人是在上边动了手术的，然后这个是比较保险一点了，那就这么一例啊，一例。那么现在的中间环境在哪儿呢？还是没有。所以很多人以为达尔文主义的最主要的证据是化石，实际现在你才知道达尔文最不利的证据就是化石，找不到中间环境。如果你说中间的都不这个生命力弱死了，应该千千万万的找到，到处都能够找得到。好容易敲敲半天，他敲出了一个东西来，还不知道是不是啊。所以缺乏中间环节本身就是问题。达尔文自己当年就意识到，他说如果我不能够找到中间化石，那么这是反对我理论的最强的一个理由。是果然现在很多完整的地层都已经发现了，就是找不到中间的一些。很多地层为什么能分出地层来，就是生物突然就变成另外一个，这个地层是很多这样的生物化石，突然变成另外一个地层以后就完全不同的化石类型，所以它才能够分不同的地层。如果这个化石是连着这样变的话，地层也没法分，是不是？你要找石油要对地层都没有办法啊，它说明它是跳跃式的。但是跳跃式的达尔文根本不能接受，所以现在达尔文主义分裂了，其中一派就主张突变，他的理由是就是量变到质变，啊，所以开始变，这个鸡啊一直在变到一直上嘣一下一个突变，就跳成一个鸭子或者什么就这样，中间是断的，啊，达尔文是坚决反对这个，他是主张缓慢的进化，他说如果这样突然的变化，和当初圣经上讲的神用泥土造人有什么区别？这不一样的，是从泥土一下变成一个人，不过他跳得大一点，我就跳得小一点。是达尔文是要排除一切神迹奇事的可能，只有用这种微小的一点一点的变异，他在唯物主义的立场才能保得住。所以他说了，他给奈尔写信，他就说了，他说如果我的进化论不能够用连续的微小的变化来解释一切进化现象的话，那我的理论就失败了。而且我把这种连续跳跃的这种进化的观点弃之如粪土啊，这是达尔文的原话。但是现在看来生命就不是连续，进化不是连续，怎么解释？解释不通啊。现在生命实际的情况从化石的记录来看是这样，生命在寒武纪突然出现，然后相对稳定很长一段时间，突然一个大绝灭，再稳定相当时间，再来一个绝灭，都弄不清楚。我们现在今天讲的恐龙的绝灭只是其中一个啊，在这个白垩纪和第三纪之间，实际在二叠纪啊，再更早一点还有一次大的绝灭，海洋的动物50%以上全部都死了，突然就死了，不知道为什么，到三叠纪就没有了。而且很多物种是长期保持不变的，很多我们现在有些植物叫做活化石，为什么叫活化石？就先在化石里边发现的，因为早就绝灭了，哎，最后发现现在还活着呢。像我们国家的银杏、水杉， 为什么那么珍贵？就是因为它是活化石，现在化石地找的都以为早没有了，最后才发现哦，原来还活着呢。结果现在活着多少年，万年都过去了，现在的水杉的情况跟当时化石的一样，没有变化。这也是物种不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佐证，大家都知道。所以现在整个化石的证据是证明，第一，中间环节根本就找不着，不是没有，不是说时间不够或者是找的不全，很多连续的，还有人说是因为有些软组织保存的不好，像沉淀化石型就很好，它连胃神经那印痕都出现，很多软组织都保存下来，所以现在实际情况就不像达尔文讲的这样。当然你说始祖鸟这样中间还能够找出一点根据来啊，找出一点借口，实际很多东西现在进化一点根据都没有。你比如说从无脊椎动物怎么样变成脊椎动物的，不知道。无脊椎动物是什么？像蜗牛就河蚌啊，都是外骨骼啊，外边有个硬壳，那它的组织都是软的在里边。那到脊椎动物呢，骨头跑到里边去了，有一个脊椎骨，外边是软的。那怎么一下180度从外边是软的，里边是软的，外边是硬的，一下变成里边是硬的，外边是软的，那一点借口都找不到，现在没有办法。所以这化石的证据，你做了生物学的研究你就知道，实际当时我学生物也能感觉到里边有很多问题，可是当时是凭信心接受进化的，所以根本就不去从根本上去质疑啊，去考虑就你的进化论对不对，不是从根本上去搞，只是说想不通就算了，就这样不想了，就这样，但是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的，所以实际啊，这个达尔文主义是很多问题。另外，达尔文很坦白一个人，我倒很欣赏他这一点。他在他的《物种起源》里边，把他的困惑、他的困扰都写得很清楚。他讲到，他其中有一章叫做《理论的连体》（The Problems of the Theory）， 他就讲了，他说对眼睛的进化很难去用进化论来解释。他说你像眼睛很复杂的一个器官，确实是这样。他说眼睛可以调焦距，对不对？你看任何东西马上焦距自动就调了，可以这个调节光亮的大小，你光很强的时候瞳孔你马上就收缩了，光暗的时候瞳孔马上自动就放大了，而且它可以调这个球面的相差，你看这只眼睛是个球体，是吧？你到边缘的会产生相差，它也会把这个相差也能够消除。而且这眼睛四周的周围的肌肉，眼皮的这个开张，那晶状体后边的这个视网膜之间的和脑的联系，他说怎么可能这么好，一下都进化到这个地步就成了一个完整的眼睛？他说我实在是想不通。他说如果有人认为眼睛是靠进化的，这是最荒谬不过的。这达尔文讲了，开始我看的都是中译本，我说不敢信呐、啊。我达尔文自己还有讲最荒谬不过，我说我写这张我得去查查原文，我把他物种，把他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翻出来看，就是这样写的，最荒谬是用的最高级的形式。所以我在写我那一张的时候把达尔文的这原文全部引上去了。后来他发表了进化论以后，他还在说，他说每一旦我想到眼睛就感到恐惧，因为这是对他理论最大的一个挑战。实际说实在的，人的精密的器官岂止是眼睛，大脑不精密吗？心脏不精密吗？消化道不精密吗？神经系统不精密吗？哪一样差一点行啊？人的温度就是37度，你高2度就烧得你胡说八道。我前两个礼拜感冒了，回去哎呀，盖3床被子还在里边发抖，就是高了2度。我去年的这个腰出毛病了哈，大家知道脊椎啊是人最重要的地方，那神经是从中间穿过去，那脊椎一个脊椎它中间有一个 disc 啊，叫做这个椎间盘，那是软的，所以你的脊椎可以活动，那神经就这样穿出去了，差一点都不行啊！你那个对这个刚好让神经过就不行，像我这个稍微突出去一点压迫着神经，人就动不了了。就请问 你进化到90%的眼睛怎么起作用？进化到90%的心脏怎么起作用？进化到90%的大脑怎么起作用？所以这些只能是创造的因子。所以达尔文很诚实的，他说想到他就怕。我现在想到眼睛我也怕，我怕的不是说进化论怎么，我是怕的我们对神的敬畏不够。神这样造了我们，现在没有一个最高级的造型机都赶不上眼睛了。你想他怎么还这样爱护我们，照顾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享受？我们经常说他是东碰一下西碰就碰出来，是实在觉得我们对神的敬畏不够。我想到这边觉得很害怕，神这样的启示我们，启示他的存在，我们经常还是不认，是吧？真是这些问题是需要大家来好好的思考，来好好的思考。所以进化论啊是面临了很多很多的难题。现在进化论啊内部也分裂啊，因为它找不出更多的事实的根据啊，从理论上啊从实践上都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无法回答。那么当然大家就要问，如果进化论一开始就面临这么多难题，为什么进化论可以被提出来？为什么进化论提出来以后就能得到这么多人的承认，到现在很多人都拥护进化论？那想必进化论必定有它在科学上有独到的地方，它才能够，因为当时的西方世界都是有神论占统治地位，它能够破土而出，能够站了出来，而且风靡全世界，一定它在科学见解上有独到的地方。这也是我在信主以后还是这样想，我说不能够轻举妄动，一棍子打死，好好去研究一下。实际后来才知道，这个想法是一个误解。我们就把它误解为进化论和创造论之争乃是一个学术之争，是科学上的学术之争，实际不是。现在才清楚，进化论和创造论的争论的实质乃是信仰世界观之争，不是学术的争论，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学术上有什么独到的地方，乃是信仰之争。进化论之所以能提出来，就是我以前讲的哈，现在科学兴起以后产生的人文主义啊，这个世界观直接的后果。那么现在科学兴起哈，从哥本尼的日心说开始啊，从伽利略的这个十年学科开始，揭开了现代科学的序幕，这本来是很好的。可是它兴起了以后，把地心说，我今天讲的，把这地心说推翻，本来是好事。可是原来的亚里士多德有个想法，神是在55个同心球的最上面最外面，他们把亚里士多的这个55个同心球的假说地心说推翻以后，可惜同时把神也一起抛掉，不管神了。过去的很多像哈佛这些名的耶鲁大学，这过去都是神学院，当时的研究自然科学把认识神是紧密连在一起的，研究自然科学的目的乃是要认识神去荣耀神，但后来把神整个抛掉，就是要站在纯自然的立场去研究自然，要用纯自然的观点去解释一些现象，如果有神介入就是不是科学。但如果把神抛掉了，那就出问题了。过去我们说是神创造的万物，是不是？生物也是神创造的，今天没有神了，生物从何而来？马上留下一个空白。达尔文主义就是进化论就在这个角度来提起出来的。他本人达尔文的祖父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写了3卷的生理学，但是他几岁的时候他祖父就去世了，所以他没见过他祖父，但他祖父对他影响很大。他父亲也是一个大夫，那么他开始长大以后，就他父亲也需要他做一个哈比较有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就劝他去当医生，他也去了，很听话就去了。那么最后到爱丁堡啊去医学院学习，2年以后他就逃回家了。为什么呢？他看了2次这个手术实习，看观摩吓坏了，因为那时候手术还没有麻药，锯腿就用腿另锯牙的，锯的病人就乱叫啊，他看了后又吐又泻，确实就闹了很多病。回来以后他父亲非常同情的可怜的，本来很是让他继承主业吧，看他这么难受，算了算了，不学医就算了。说那你说社会地位还高的呢，就是神学家啊，当个神父啊，当牧师，这个身份也比较高，说你干脆就去念神学的，哎，他也去了。 经过三年以后，他的这个论文也就写了，马上就拿个 master degree。 如果说达尔文当初成为了医生或者神父，恐怕今天没有人多少人能知道他。可是后来一个戏剧般的变化，结果就当时英国哈，这个 Beagle 号要考察这个英国的边界哈，他的这个殖民地边界，所以派授一艘考察船去划定边界，就把达尔文也选上了，让他去做这个自然科学工作的，就帮忙。结果他有时间去思考，很五年的时间去思考很多的问题，他看了很多很多奇特的自然现象，啊，开始思考这生物的来源。因为当时在他的心目中，坚决要把神去掉，他要用自然的办法来解决生物的起源，啊，他就提出他的变异的思想，这个自然选择的思想。可根据他的学说，这个整个地球的年代一定是很长远的才行。可是当时对地质的年代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就是法国一个科学家提出的灾变的灾，就是灾难的灾，啊，他认为地球的变迁、生物的变迁都是通过灾难突变，啊，他这个实际有很多的根据的。因为我们现在发现煤田，一发现煤田就大片的煤田，煤田是什么？煤是怎么变的？大量的植物，对不对？树死了以后没有完全的碳，这个氧化变成了碳，这就是煤。发现了石油，大片的油田，它说明都是不是自然的死亡，是大批的植物动物死了就堆在一个地方，成为我们现在能量的来源。所以他当时这个法国科学家的灾变呢是有很大很多的啊根据，而且我刚才讲的这个二叠纪的这个大绝灭或者是恐龙的绝灭都是当时知道的事实。他的灾变呢就说时间生物的进化是很短暂的，啊，地球的历史很年轻。同时呢，英国一个科学家叫莱尔，地质学家，他提出是一个渐变，啊，这是现代地质学哈一直还尊重的一个理论。他的一个关键一句话就是，今天是昨天的钥匙，就你看到今天的地质现象，你就可以推想昨天也就是这样，就奠定了现代地质学的基础。他就提出是一个渐变，实际根据当时的情况，那么法国科学家的灾变是有更多的根据。但是达尔文他进化他需要长的时间，所以他就凭信心接受了赖尔的见面的。你看看信心多重要，他根本没什么根据。赖尔知道他接受他的见面的很高兴，但是赖尔到最后临死的时候也没接受他的进化的，啊，他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结果他们死了以后都埋在威斯敏斯特，就是英国国葬的地方，连丘吉尔都没进去，他们俩都埋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他凭信心接受，接受以后，慢慢形成他的思想，然后他就开始在这个 Beagle 号考察的时候，才开始在读他祖父的那三卷这个生理学的书，实际是他祖父第一个提出关于进化的概念，啊，他这些三卷书里受到他祖父很大的影响，你看他看得很清楚吧，当时化石的证据也不足。他就凭着信心把理论提出去，并不是因为他有多道多么丰富的科学的依据，不是，见面论凭信心接受，没有化石的证据也凭信心就把他这个问题提出，因为他要找一个没有神的关于生物的来源的解释。那么他的进化论提出来以后，首先受到欢迎的是什么？是科学界，不是，是神学界而不是科学界。因为神学家们一些解放派的神学家不相信神迹奇事的都接受了，科学家很谨慎，科学家要等待数据，因为当时数据不够，而且创造的数据比比皆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亚尼这样的事情。慢慢的慢慢的人们在开始倾向于进化的观点，所以看得很清楚，整个进化论的提出它的立论是有一定的根据，但是它能够形成它进化的观点，形成一套理论，很多地方都是从它的信仰出发的，从它的世界观出发的来假设的，而不是客观的有什么依据。那就是为什么它进化的基础虽然现在很多人在遵从，但是面临了这么多难题，一百多年以后还是解决不了。是我是觉得很推崇达尔文的这种诚实的态度，你从他的书中你就能看得到他整个进化论的提出，他的挣扎，他的苦恼，他的恐惧。那么进化论在大陆 是被深深不可侵犯的意见。为什么？因为这个整个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就知道说马克思主义形成有三大科学成果的作为基础，黑格尔的辩证法、细胞学的建立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所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三大依据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的起源》这本书就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用进化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我们就不会再给神留下任何的空间了。是在无神论的基础一定要建在进化论的基础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要接受进化论，然后接受了进化论自己都没弄清楚，又去通过各种渠道去宣传，让大家都跟着在走。英国有一个很资深的古生物学家，是在英国大英博物馆，他是负责这个生物进化这一部分，他曾经80年代曾经访问过美国，叫做 Peterson。 他一次讲演他就问道，他说你们在座的每一位，有谁对进化的哪一点哪一条是真正坚信不疑的？问了半天没人说话。他说我再问一遍，哪怕有一点你觉得还差不多可以相信的，有长足的根据的，有哪一条？当时在座的都是专家们，包括芝加哥自然博物馆的很多专家，芝加哥大学的专家，没有人一个人说话。最后有一个人站起来，他说我知道有一条是真的，以后在学校不应该再教进化论。这就是专家们了，那我们普通人更难说了。我们在座很多人坚信进化论，请问我们在座的有谁读过达尔文的进化论的物种起源的原版？有没有？有没有人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中译本？翻了一番哈，实际是很难读的，非常枯燥。我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要去读，硬着头皮去读，非常枯燥无味的，很难读下去。但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建立的相信。为什么？因为老师这么教，书本这么写，我们就信了。就跟我们的无神一样，老师说没有神，哪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对不对？我们就信了。所以今天一样的，我们对进化的思想一定要做好好自己去思考，是不要认为这个就一定是真理，这只是一个假说，是一个没有被证明的假说，有待证明。而且现在事实的根据的发展，我刚才从进化的，从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啊，到达尔文面临的问题，都看得出来，整个现在实际的科研的成果、实际的情况，更符合创造的模式，而不能够用进化的模式来解释。我今天并不是说达尔文主义，我就说它完全不对，我只是说它是一个假说，而且现在看的进化的观点更能够站得住脚，更有道理。说错了哈，创造的论点是更有道理，更站得住脚啊。进化的是面临的一大堆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我想让大家很好去思考。我们过去很多东西先入为主的东西都不是在比较中这样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别人的灌输啊，别人的灌输。那么有人也问，为什么现在学校还叫进化论不叫创造论？因为现在美国的科学院还是进化的立场，他对科学的定义就是要在纯自然的立场上来解释自然现象。他说你一叫创造论就有神的介入，这就不是科学的范围了啊，这就是现在，直到现在美国科学的立场还是这样。但是很可惜的，慢慢的有人开始要谈进化论。我们是说如果我们谈进化论告诉学生它只是一个假说，是一个没有证明的一个假说，而不是一个被证实的科学定理或者真理，那完全做一个学说可以来教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到现在的西方还在学了吗？他作为一个学派为什么不可以？而很可惜，最近我从《爱申报》看见，阿拉巴马州通过法律，要在中学的课本上加一条附注：达尔文的进化呢还没有被证实。 我说很好，不要被学啊，把学生搞糊涂了啊。很多时候在学校教的、写在文字上的、写成印刷体，不一定就是真理。我在北京大学念生物系的时候，那开始学遗传学都学什么？学米丘林遗传学啊，果树南中北移，从南边移到北边，当然很好啊。米丘林是讲环境和个体之间的关系，这是也是很不错的，做了很大的贡献。可是当时就不能够讲我们现在看到的 genetic， 就是摩尔根的遗传学啊，讲细胞遗传，蒙德尔这一套，把它定位是唯心的、反动的，下了很多概念啊，定了很多帽子。当时到我们那一届，我们就提出来了，说毛主席说过嘛，鲜花毒草都要鉴别一下，如果是毒草采下来做肥料，你只是在温室里边，你也不能够见风浪嘛。我说既然是啊，这个摩尔根遗传是反动的，也让我们见识一下，我们比较一下行不行？就那个时候政治气氛比较松动了，所以后来学校就同意了。是在我们从我们那一年开始是同时开摩尔根遗传学和米丘林遗传学。结果一听完以后，绝大部分学生就相信了摩尔根遗传学，因为它有那么多的根据啊，豌豆的试验，对的，黄豌豆、绿豌豆的比例，它算得那么准确，它是下得很深的地步。说那你能够说，因为过去在国家只讲这个米丘林遗传学，就是因为米丘林遗传学比摩尔根遗传学有道理吗？不是这样，受了很多政治上的影响，因为当时和苏联的关系好，对了，所以就叫米丘林嘛。那留一年以后和苏联关系坏了，就开始摩尔根也可以了。是，所以很多问题哈，我们要经过自己去思考。所以进化论作为很多人呢在追求基督教信仰的一个严重的障碍，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啊。因为如果好，谢谢，如果进化论对，那创造论就有问题，对不对？圣经是讲神在六天创造世界，进化论讲根本不要神，慢慢进化。所以在18世纪进化论提出来以前，人们都很相信圣经的。可是进化论一提出来以后，就开始对圣经提出怀疑了。那如果进化论是对的话，那创造论就错了，圣经就错了，所以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像摩西五经是不是摩西写的？你解释不了，说是1400年以前，公元前，摩西这根本这个地方文化达不了这个高度，写出摩西五经，那谁也回答不了。你说达到达不到？不知道。路加写的东西。儒家福音写的《使徒行传》和历史学家好多地方又不对，又不符合，什么人口调查、居里怎么当种族也都不对，又开始怀疑儒家福音对不对？这是迫使人们要去研究、去找答案。所以从上个世纪就兴起一门新兴的学科，叫圣经考古学。人们就到巴勒斯坦地方去考古，考察和圣经有关的一些东西。现在将近100年，硕果累累。现在可以给大家证明，圣经所写的都是历史的真实的东西啊，说摩西这些都是真有其人，原来说亚伯拉罕这些都全是有历史事实，原来说摩西五经不可能是摩西写的，因为那是文化达不到，那结果就在巴勒斯坦就发掘出一个汉谟拉比法典，这一个大使者写的，非常完整，这比摩西五经还早200年，大家不说话，汉谟拉比法典早200年都写得成，摩西为什么写不成？哎，写错了。而且很多东西陆家和历史学家不一致的地方，最后证明陆家都是对的，所以很多历史家都服气了，说这个陆家就是一个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他虽然是个大夫。而且很多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不知道一些民族、城市、圣经记载了，最后的证明都有。大家读创世纪，亚伯拉罕的妻子死了，他去找当时的赫人，要去买一块地，把他妻子葬在那。那赫人说：“你买这地不行，要把地上的东西全都买了，地上的附属物全都买了。”当时很多人说：“哪儿来的赫人啊？根本没听说过。”那后来也在中东地区发现了一个大量的文物，叫做赫人帝国，称雄了好几百年。而且当地挖出的文物，看的风俗习惯，就跟圣经上写的完全一样。还有一个考古学家。他就挖掘一个层次哈，是这个当时的这个第二代以色列的第二代国王叫所罗门盖的，挖到一半不知道往下边怎么挖了，大家也不敢乱挖，后来他就突然想到这个城市和另外一个城都是所罗门盖，他就去翻圣经， 说您说这个房子怎么怎么的，他好，他给我们说找一个东西，找一个瓦片，在地上画一个草图，就按这个挖。大伙儿都看了，他说怎么可能，说你就挖吧。那大家把瓦砾都清了，挖出来以后大家都傻眼了，就像魔术师，就是看到他就像个魔术师似的，挖出来情况就跟他画的这个情况一样。他从哪儿来的？从圣经来的。所以很多考古学家最后就是在考古的过程当中，对圣经的敬畏之心油然而生，最后成了基督徒。所以现在不管你对圣经是什么态度，只要你对考古学稍微了解一点的，你不敢说圣经是瞎编的，圣经是完全有历史根据的。所以现在把很多问题都回答。所以有人问，你说大王一点功劳都没有吗？我说，如果说大王有功劳的话，那就是说他促使了人们再去对他自己的信仰做再思，促使人们对自己的信仰再去找更多的证据。是这样，大家对圣经没有话说了，而且通过否定之否定，那就更加的肯定。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又从进化论开始回到圣经的立场上来看，这就使我们的信仰比在进化论出现以前有更坚实的基础。如果是达尔文有他的历史的功绩的话，这可能是达尔文的历史功绩。但达尔文也是很悲惨，他虽然自己是个生物学家，可是他竟然不知道近亲结婚的那这坏处啊。大家知道生物里边都基因都是配对哈，都是有隐性基因、显性基因啊。隐性呢就是说可以被，如果相同的基因的话，它被这个显性可以盖住，它就表达不出来。那么隐性基因大部分都是有害的、致死的，所以你在近亲结婚的时候，它基因大部分都相同，所以有时候就可能出现同样的两个相同的都是隐性基因，那一下就表现出来。所以为什么近亲不出五福的近亲就容易后代都容易出现毛病？达尔文当初结婚是为了他，因为他两边的家族都非常有名气，是为了门当户对。实际他最后娶了他妈妈的最小的妹妹作为他的太太，那当然很近，生了10个孩子，全部夭折，有的生下来就死，有的活到10几岁就死。达尔文的最后，当然有人也说了，现在你看很多福音说达尔文的后期也悔改了，哈，悔改信主。这个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霍普夫人的访问啊，在最后达尔文快死的时候去让他来讲经啊，读圣经。那我一直找不到这个出处，达尔文什么时候悔改信主了？我也写信给这个文章的作者，他们说你不要追了，那你这信主不挺好吗？我当然也觉得信主很好，那意思就是说连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的创始人都信了耶稣了，你们还是跟他后边瞎起哄什么？你还不赶快信耶稣。哎，我说这动机是很好，但是你在宣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讲究真实性，我们不能有不能用虚妄不踏实的东西去宣传。所以现在我凡是出处不明确的地方我一概不引，引了一定要很确实的东西。那么去年我就找到了一些哈，去年我回克利兰的，那我们唐医生就给我一本书，就是英文啊，关于达尔文其中讲的达尔文，我就找了很多证据，达尔文最后根本没有悔改。最后在他临死以前2个月，他写给朋友的信还说道，他对他提出理论毫无悔改之意。达尔文没有悔改，当然悔改得很好，不悔改也无妨。我想大家如果能够用心思去追查去思考，你自己就能够辨别真伪啊，在你的学术上理性上去判断，然后再用你的心灵去寻求神，我想这些答案都会出来。所以进化呢，我和创造的问题，我希望不要成为大家信仰的一个障碍，因为很多问题并不是一下就能弄清楚。有很多人说我要把什么问题都弄清楚我才能够信，那你就永远也不能够信，因为你不可能把什么问题都弄清楚。知道神学上很多问题啊，三一神的问题，为什么三位一体，对吧？原罪的来源啊，最初怎么开始的？因为人还没有犯罪以前就有骨蛇了，就有魔鬼了，魔鬼从何而来？知道是堕落这件事，这怎么来的？圣灵怎么样会进到我们心里？无限的东西进入到有限，怎么工作？ 啊等等很多问题，神的预定预选啊，神学上很多问题，我们靠有限的头脑是不能想全都想通，是圣经想，是我们今天是仿佛对着镜子观看，还是模模糊糊，将来有一天就要明白了，将来我们面对面见了神的时候就明白了，那时候就太晚了，那时候你还没信的话你就见不着，见了神后就要下地狱去。我明天还要讲，也许你不信，我做的挺好的，我就不信我就能下地狱，会的，明天我要讲这道理。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在进化的创造的时候作为你信仰的障碍，实际我在接触基督教信仰的时候，我对进化的创造论并没有弄清楚，但是我相信耶稣的复活是真的，只要你相信耶稣的复活，那你一切都能够相信，所以我是凭信心，很强的信心接受了创造论，虽然当时我还没有更多的证据给大家分享，但是我相信耶稣的复活，这个是一切问题的纲，我们一直在讲要纲举目张，是不是？所以你要抓一个东西要抓住要领，你一定要提到领子，你这衣服才提起来。你一说你要追到细枝末节，抓一个衣角，那衣服提不起来，提起来也不像样子，是吧？要抓住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耶稣的复活。这个是历史推不翻的事实。2000年以来，有人多少人想推翻，就是推不翻。所以后来我就受洗以后，我就这个神祷告，我神啊，如果你要愿意让我把进化论创造弄得清楚一点，就请你跟我一起亮光。果然，这3年4年的时间。我也花了不少力气去阅读大量的书籍，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其中一些我自己一些心得，但是我现在已经能够很能够说服我了，我相信创造论啊，进化论只是一个没有被证明的一个假说。好，谢谢大家。